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34，不管是不是会士，我跟鲍斯高神父在一起。1857年夏，有一天，鲍斯高神父去见内政部长拉达济，谈到了青年中心的工作。拉达济表示很重视这种工作，尤其是因为他看到怎样青年中心里的青年们努力救护霍乱病人，而且他也发现鲍斯高神父的教育法竟能感动青少年监狱里所有的监犯。雷姆恩神父把当时鲍斯高神父与拉达济部长的谈话都记了下来。鲍斯高神父，祝你长命百岁，可是你也是人，有一天你也会过去，那时你的那些孩子们将怎么办？部长大人，我倒要反问一句，为了长期维持我的这些事业，我可以做些什么呢？以我看来，你应该在那些神职人员和在俗信徒之间选择一些你所信任的人，组织一个社团，使他们吸收你的精神，学得你的教育法。现在他们做你的助手，将来继续你的工作。鲍斯高神父微笑着说，两年前，部长提出一项法案，解散了许多修会团体。现在部长给我所建议的，正是一种修会团体。政府会让它生存下去吗？拉达济禁不住也微笑了一笑。那项解散修会的法案，我当然很熟悉。可是，神父，你尽可创立一个社团。没有一种法律可以把它解散的。这话怎么说？政府绝不能承认一个属于教会的修会团体，即由一个与政府不同的权力来管辖的修会团体。可是，如果有一个社团，其中的成员各自保留国民的权利，服从政府的法律，缴纳一切的税捐，政府对这样的社团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政府面前，这样的社团无非只是一些自由的国民所结成的一个组织，他们联合在一起，大家为了一个慈善救济的共同目的而在一起生活，如同其他为了经营商业或工业、互助合作等目的而结合的人一样。至于他们内心也承认主教和教宗的权利，政府并不过问干涉。自由的国民所组成的社团，只要他尊重法律和政府权利，都是合法的。鲍斯高神父向部长道谢，并说明自己要考虑这个问题。其实鲍斯高神父多年以来早在构想着一个计划，拉达济只不过予以一个明确的形态而已。当时鲍斯高神父正在研究怎样创立一个新修会。在教会面前，会员都是真正的会士，可是在政府面前，他们却都是自由的国民。鲍斯高神父清楚知道最大的难题是罗马圣部会不会批准一个这样的修会呢？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修会接受政教分离的原则，而这是自由派人士的主张。同时，这样的修会完全改变传统的修会组织模式。的确，直到那个时代，各种修会的会士，不管是在教会面前也好，或是在政府面前也好， 都有会士的身份，都被承认为会士。给出生的新修会画出一条明确的路线。鲍斯高神父在构想修会的模式时，关心那些将来成为这新修会的会士。他发现那些成年的助手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他应该走的是他在梦中圣母指示给他的途径，牧人要从羊群中产生。1855年3月，弥格卢华第一个发了圣愿。几个月后，阿拉索纳底神父也发了圣愿。1856年，是若翰·范季夏发圣愿。当时他曾写了一首拉丁诗来纪念这件事。不过，他们三人之中，谁也没有想到要加入一个新修会。他们只以为与鲍斯高神父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好能帮助他而已。鲍斯高神父也仍旧很谨慎，毫不显露要创立一个新修会的计划，因为当时修会和修士并不受人欢迎，他很小心避免一切外表上修会所例行的事，没有日常的默想，没有常识的祈祷，也没有严格的会规。再者，直到1859年，并没有什么事授权鲍斯高神父可以自命为一个新修会的首长。在他身边有一些修士是由他替他们穿上修衣的，可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只因为都灵总主教明了，鲍斯高神父所主办的青年中心实在有这样的需要。另一方面，他的这些修士事先都必须前往都灵总主教公署接受一次考试，后来也必须到教区修院里去听课，只有少数几个修士例外，不必前往。因为青年中心实在需要他们的工作。鲍斯高神父是在都灵总主教法兰骚尼权下负责管理青年中心、华道角那些寄宿生的宿舍以及院中的修士。虽然外表上没有修会的形式，却在累积着修会的实质。现在必须给这个出生的新修会画出一条明确的路线，修订一种会规，说明他的精神以及方法的要点。鲍斯高神父早在1855年已经默默地开始这项工作。首先，他利用自己的经验给青年中心所写的规则，咨询别人的意见，很留神地参考那些古老修会和新兴修会的会规，例如罗斯米尼的爱德会和兰德里院长的奉献会的会规。拉达记的那些话，他只是把自己在众议院里公开发表的提议向鲍斯高神父重说了一遍，对鲍斯高神父来说犹如一股强光，使他豁然明了怎样才能使一种实在的修会生活适应那种由政府法令所造成的客观新环境。鲍斯高神父将坚决地维护自己的会士们所应享有的民权。1857年底，慈幼会会规的初稿，可以称之为会规或会宪，并无区别，已经完成，从此开始那艰辛的工作，以求获得教会当局的批准。流亡在法国里昂的法兰骚尼总主教听到了鲍斯高神父所开始进行的计划，表示非常赞成。为能更稳健地进行这项计划，他劝告鲍斯高神父前往罗马觐见教宗毕月九世，跟他讨论这个计划。